好，我是 Em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欢迎收听四分之一 Quarter Life 的第44期节目，这一期绝对没有错，44期。对，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周日的上午
9点，
不到10点。对，我们刚刚所有人8点多在周日早上起床，尤其是韩趴，昨天还去打了深夜德扑，然后接下来 Vivi 还要去万圣节的迪士尼。
不是，你看你这说的就不是很聪明。明明我们约的是9点半，我们就说是9点半来的
啊。是我们八卡掉，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半。怎么样，更聪明了没有？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约的10点或者约10点半，然后今天我们约的是9点半，感觉自己非常的早起的鸟儿有成池。
嗯，感觉大家都稍显有一些浮肿。我自己觉得我也有点肿。对，然后今天温迪妈因为还是要加班，因为这该死的责任心，所以她现在在家里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们三个也因为该死的责任心要录播客，来到在周日早上八点半来到这这里。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想聊一下在工作中或者在生活中的这个责任心的话题。
对，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也是在某一个深夜温蒂加完班以后想到了这个话题。然后今天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又要加班了。
这该死的闭环。
对，那天温蒂还发了条微博说他到4点钟改一个 model。
嗯，
我觉得是该死的责任心。
对，
然后正好前段时间我也在加班，对这个责任心有一点感触。然后这里面不知道我们先从哪里说起呢。
哦，对哦，这个其实是你和温蒂一起讲的这个题目嘛。那你们可以先说你们为什么突然想聊这个吗？反正我们两个就吃瓜群众。
对，就我其实怎么突然脑子还没清楚。就看我开始了。对，我其实想聊这个话题，也跟责任心可能稍微擦点边吧。就是其实反思了一下自己在过去的那个项目上为什么会加班到那么久。因为我先铺垫一下，我们那个项目大概是做了3周，基本上都是12点以后下班。然后我周末有一个周末是2天也都在下班，有一个周六是加班到3点多晚上。对，做完了这个项目我就反思了一下，就是因为在之前我的归因是要么是纯外向的归因，就是觉得啊这个是因为项目本身的问题，或者是这个 scope 的问题太大了，整个人手包括时差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极端的归因倾向是内向归因，就觉得是不是我自己能力有问题，或者是我就是干脆就很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咨询。然后这是我一开始那个特别 struggle 的时候的2种归因。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坐着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反思，好像并不是因为这个内向或者外向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思维上。这个思维可以把它归结为该死的责任感，也可以把它归结成一种怎么说，就非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的那个学生思维吧。那我接下来怎么仿佛把一个问题从责任心转到了学生思维。对， never mind。 对，就是我觉得我存在的这个思维上的定式的问题，就是说把一项东西太当成一个考试一样的任务，就非得想把上头交下来的一项工作就把它做成100%，要100分90分。然后或者是有一种想要经验考官的心态，带着这种心态在做这个事情。同时你因为有这种心态，你就很想把它完全做好，就是你交付出的东西能体现出你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很有 ownership。 然后结果就导致可能沟通没有很顺畅，就是导致中间的而且有一些问题并不是你一个人想就能想出来的，因为这中间有很多困难，有很多决策是需要上面来做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试来试去钻牛角尖就能钻出来的。所以说可能把自己的责任心或者是想要追求完美的这种心态浪费在了一些不该浪费的方向上，所以导致了我自己这方面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心态上的原因，导致上工作时间上的增加。所以说这是我最想要分享的一个东西，可能跟责任心也稍微有点关系吧，就是想要 彰显自己的责任心，交出一个百分之百好的东西，但更多的是其实这个思维背后就是觉得工作上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确定的东西让你去追求，但其实上是不存在的。
嗯，我前段时间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们讲那个责任心的时候，我有想嘛，就现在我们的工作是属于你自己要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尝试去把它解决。
对，
所以说就很考验你的责任心。就我，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企业一定要帮他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改。然后所以说，尽管我有很多很多时间，但我还是会处在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就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找不出啥，然后那我是不是没有什么？就是能够做出来的，然后就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寻找问题上，但其实也是会有一点误区，就是就自己就钻到那个牛角尖里了。
对，
然后但是我对，然后我就还看了一些网上的评论，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其实很多事情是小朋友没有办法改变的。
对，
嗯，
其实就像我那个工作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这个小朋友做不了主的，
嗯，
就是有些方向性的东西真的需要上面的人定，你不可能在一个有比如说十个方向的东西上都给出十个比较确定的好的答案，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方向上的转变，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你来解决的。
对对对，这就是该死的责任。
对对对，这是我最大的感悟吧，上一个项目。
嗯，
对。
我感觉我的从开正儿八经开始工作到现在，最大的提高或者最大的改进，就是说真的知道了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什么事儿可以要需要认真做，什么事儿就随便做做就好了。
嗯，
因为想就是说，我们会想象我们拿到的东西一定要做好，是因为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叫做我做的事情都是该做的。那这个再往前推一步的前提是说，上面人给我的事情是该做的。那有的时候呢，上面的人两种情况，一种他自己也没有想，第二种是他其实就是顺口一说，你可以顺嘴一看。
嗯，
那但是你就把他那个就是太 serious，
对，
你把他做的特别那个什么，那就是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像阿米讲的，七七八八都要做得很好，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 research， 有很多坦白讲是没有边界的东西，
对，
就总觉得自己没做完，你总觉得我再花半小时，可能能再找出十分来，
嗯，
那这个东西呢，你就半小时半小时一个一个加进去，那就永远做不完了。那我到现在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提高，也是我觉得我的 life 之所以有那个改善呢，就是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判断的，比方说啊，就是我们听众里面其实有很多做咨询的，就 case study 这个东西，坦白讲，有的 case study 是重要的。因为你要有方向性的东西，你要出 message， 有的 case study 纯粹是开眼界的，
嗯，
开眼界的嘛就很好找了，就是你搞两张大图片上去，你搞点文字写一写，就其实坦白讲真的不需要做非常 solid 的东西。而且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一个 PTA 讲，就跟一个实习生讲的时候，我让他去帮我搞一个什么 case study， 大概就是去三四张 PPT 介绍一下某一个公司的发家史这种感觉，就是你比方说第一页是个 background， 介绍现在是怎么样子的， overview 的 introduction 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第二页讲他的那个这个 key pillar 是什么，就是他的 KSF 是什么，然后第三页可能讲他现在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风险，这是很 typical 的一个 storyline。
上课了。
然后这个人呢就真的是搞了大概四五天，就是也不是四五天，就搞了大概起码两三天的样子，一直在做这个 research， 因为那个东西我觉得不重要，所以我 slide 都没有画，直接让他帮丢过去让他搞，就是自己 research 自己画的。然后就问我说他怎么要这么长时间，他说其实第一页我早就做好，就是那些纯 fact base， 就我跟他框定，我说你 introduction 需要有什么东西，比方说股东结构啊，成立时间啊，成立地点啊，主要 category 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 fact 来的，他能非常快的收掉这些东西。然后那边有一个什么 financial 的 overview 巴拉巴拉的，他也就一拉也拉很快的，他花时间都花到了第二页和第三页上面。就他说我不知道这些 KSF 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个公司的成功。OK， 我做了好多 research， 我看到啪啪啪啪啪四五个点 populate 出来，但我总觉得还有六七八个点我没看到，然后后面 risk 也是一样的，他说没有看到太多讲这个东西，我只能通过我对这个生意的感觉，我自己判断几个 risk 出来，然后他不 confident， 他一直在那边 research， 他说 KSF 解决不了，就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问题。
这种真的是很典型的在做实习生或者 junior 的时候会有的心态。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坦白讲，就是每个上课的学生都读过案例分析，案例分析里面都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去给你解读这个东西，因为一所以二所以三所以四，但这个东西就不可能是事实，就是坦白讲所有你总结出来的 KSF 都是扯淡，
都是后验的。
那么我给你一个一模一样的 KSF， 你能不能做出来现在这个东西，就是你讲不出嘛。所以其实这种 case study 坦白讲有很多时候就是 for knowledge， 或者说 illustration、那么他就是做一做就好了。当然这个也怪我没有跟他说清楚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有多少，是说你需要有这三页就好，还是说这三页在整个 document 里面真的很重要巴拉巴拉的。那反正他这样做下来以后呢，我会觉得 OK， 我确实非常 appreciate 他的 effort，但是我也觉得你浪费了太多时间，
可以，
就是这个东西是三十分钟 research， 然后三十分钟 BB， 这起码两页出来了。
嗯，
然后
我觉得这里有两点 takeaways， 就不仅是说可能韩帕刚刚举了一个非常咨询的一个例子，就做 case study， 也是我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工作中总结出来。就第一个就是把决策权交给你上面的人，就是你作为一个 propose 方案的人，就比如说他给你一个问题，哎，你发现了比如说这个树找不到或者怎么样，然后你给他提供几个解决方案 approach， 第一个我可以找什么其他 source 来 triangulate approach to， 我找 expert 问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你把这些全都交给他，让他来做决策，你就接下来他说什么你就来做好了。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展示你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办法去解决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规避一定的风险，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你一开始自己决定然后自己做，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并不是让人满意的时候，那这个责任其实也是你的。但是因为在整个团队里有不一样的分工嘛，你作为一个 junior 其实你就是一个执行者，虽然你可以作为一个精神的老板，但是你的 position 就是天然的就是一个执行者，你只需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漂亮，同时能展现出你这个 tenure 可能稍微高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和解决能力就可以了。我这样是这样认为的，这是第一点，把决策权交出去，同时给出你的方案。然后第二点就是提前跟老板沟通好，比如说尤其是在 research 或者什么其他任何的 task 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最近在做一个 research 的时候，其实是我 brief 下面的人去做，然后我其实是想把某一个东西的 ratio， 就我觉得它太低了，我想把它调高，就是因为这日常的常识来说那个比例应该是更高的，但是现在非常非常非常低。对，但是我需要一定的，真的就是，当然也不是马杀鸡，我需要真的数据来支持我。对，
一个口径。
对，然后这时候你作为一个下面的人，或者是你作为一个 brief 的人，你就要跟他讲清楚，我就是想我。最后的结果我就是想要那个 ratio 高一点，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你的分子分母怎么样选中你框定的东西，我只需要那一个结果。这样的话就是你作为不同的两个主体，你下面的人找的可能也很轻松，因为你有了方向，不然你就直接石沉大海去找那个 ratio， 分子分母都不太确定的一个 ratio。 然后另外一个作为上面的人，你也能就清楚的拿到一个真实且是你想要的那个 ratio。 所以说就是两点吧，一个是把决策权交出去，另外一个是清楚的明确这个任务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但其实我们讲的都是在执行层面，或者咱们现在作为小朋友可以考虑的就责任心这块，其实更多是你把工作完成的程度。
嗯，
我是在想，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 JD 嘛，我还混在很多那种实习群里面，大家普遍都会写的一个有责任心，就是你们我在想，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是能够跳脱出这个执行者，能够自己去想一些事情，什么时候才需要去培养说我们自己有一些责任心，然后开始作为那个可以给出老板方向性决策的那个人。就比如说咱们只是现在是 propose 一些可能的方案，然后让他来决策嘛。那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什么时候是可以站出来给他一个方向性，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等到，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等到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工作年限之后，可能你的责任心就不仅是对工作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对你的下属，对人的责任心。因为你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第一部分是要 deliver 一个项目的结果，另外一部分是保证你带的人跟你有一个很舒服的工作环境，他们也各自能够得到成长。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工作上的责任心跟前面我觉得讲的没有什么差别。作为乙方来说，作为乙方来说，可能作为甲方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但做对人的责任心，可能是，比如说你要更关注属下他的成长，也不要浪费属下的时间，就是把他的时间也当时间。 有一个清晰的这个方向性的决定给到他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人的一个责任心的表现。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层面。
我觉得其实刚刚问的更多是说，你作为 junior 的话，你可能更多是执行，然后自己的一些想法只是说我说出来，但是我不会 make the call， 或者我不会 push 他。那我觉得说你到什么时候要 push for direction， 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的信心程度是有多高的。比方说举个例子，就是说因为你是执行者，其实你对一些 fact 或者你对一些 raw 的东西其实是更熟的。那有可能他上面呢快速做了一个 direction 层面的决策，可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非常 preliminary 的判断。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判断这个东西跟我自己 research 下来，跟我自己研究下来的东西真的是有方向性的差别的话，那我觉得你无论是什么年限，你甚至实习生你就讲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不一定要怕错。我觉得会被人讨厌或者会被人 challenge 的是两点。第一个是你其实没有 content， 你就是为了表现自己，你为了 show off 硬要说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的话，那你就是拖乱整个节奏。第二个就是方式方法，就是你偏要在一个 meeting 上面跟人家吵起来，那总归人家可能会不高兴的。但是如果是基于这两点你都能做好的话，你既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或者你真的觉得你自己东西是对的，然后你再稍微注意方式方法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我觉得再专业的人做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加分的，起码对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责任心其实都是 internal view 的，都是在讲我们自己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得好，无论是你怎么跟上面人沟通，你怎么跟下面人沟通，你怎么 deliver 这个东西。但其实还有一个责任心，就像我们这种乙方，是你怎么对待你的甲方。
对，
就我之前的几个项目呢，出于形形色色各种原因，莫名其妙的跟了客户有特别特别多的 engagement。 就按理说有些东西其实因为上面有一些人帮忙打掉的，但是就因为各种原因我要去直接跟客户搞。那你知道客户嘛，就是出于他自己的目的，他也想把这个东西做到更好，他就会问一些 out of scope 的问题。那么 out of scope 的问题来了以后，你要不要 address？ 尤其你手头没有 ready 的东西，你要不要 address？那么我
所以答案是，
所以答案就是 case by case。
乙方还是卑微。
没有，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坦白讲，这个我觉得从到公司到现在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开始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因为前几个可能第二第三个项目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不管什么 request 只要给到我就是 yes。 就是你甭管，这是客户啊，对吧？尤其
是爸爸，
对啊，尤其感觉是有可能发展成大 K 的，你不要想别的，就是 yes， 我一定会把你搞好，就是自己多加点 additional work 也可以。然后到某一个阶段呢，就是只要我自己判断这个东西在 scope 之外的，或者问的莫名其妙，或者说我觉得没有用的，就是 no， 就是甭管你什么东西，我就说这个东西不在 scope， 或者我找一些 rationale 来 back up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到我最近的那个项目呢，我会是说，这个我们 partner 就跟我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他们客户那边有一些执行层的人问了一些问题，其实不一定是他自己想问的，是他要帮他的老板交差。
对，
比方说他的老板问了他一个，哎，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没有聊过，你再去问一问他们怎么样。哎，他就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转给我们了，然后我们 no 打回去。那他们要怎么跟老板交差呢？他不可能跟老板交差的呀，他就跟你开始跟你搞，然后叭叭叭就搞不清楚。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朋友做的非常好，就是给你一点不给你一点，就是呢你让我做十件事情，我说哦，这五件我觉得是重要的，我给了你东西，然后这也确实是 out of scope 的，你会 appreciate 这件事情。那剩下五件呢， either 是我们没东西， or 是真的不重要，但反正我们都会把它痛成说这个东西没那么重要，然后告诉你。那相当于他也可以跟他老板原封不动的转述我们的话过去，而不是直接一个 no。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其实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就乙方其实 scope 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 tricky
blur，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 scope 他客户把 scope 放大了，是因为自己想表现自己，自己想压榨你的价值。但有的时候坦白讲，尤其商业问题， scope 不是能画的那么清楚的，就是有一个东西相关的不相关呢，项目之前想到没想到呢，你很难讲的。那就是你真的就是在项目过程之中啪啪啪打一个 interview 出来，多了个东西不在 scope 里面，但是很重要，你要不要研究？这东西你就讲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上面人的话，就是需要 decision maker 的话，他的责任感应该是说想办法去，就他有两种责任感，一种是说我把项目 deliver， 一种是把客户 manage 好，一种而且加一种，一种是把客户的东西真的做好，就把帮助把客户把 business 真的做好。那这三种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强的经验或者很强的能力的话，肯定会把所有弄特别乱，他的责任感可能对我们来说是负担。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个很典型的问题啊，就是当你在做 case 的时候发现，就是他客户这个 business， 比如说你可能是帮他做一个，比如说提升 revenue 或提升 profit， 但你发现他这个业务其实在一个地区已经完全没有竞争力了，然后一直做只会一直烧钱，你会建议他卖掉呢，还是你会继续把这个项目给他做下去？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三个前提条件要先回答的。第一个叫做这个地区的业务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烧钱，因为烧钱代表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说我有比较劣势，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我有 competitor 太强了，我比较差，所以我需要通过烧钱这种 additional 的 resource 去保证我们两个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第二个呢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差不多的，只是因为有一个 competitor 在这边加大了资源的投入，所以使得像被动的我就弱了。这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它真的不行，就是因为我自己做到现在，或者说我看了很多案例以后，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一定做不成的，就除了那种强资源垄断型的行业以外，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一定做不来的。就是首先我先第一个先判断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第二个呢是说在我整个 portfolio 里面，或者在我整个生意盘子里面，这个地区对我来说意味着是什么。比方说举个例子，想想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举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这是自家音效了。
对，就比方说滴滴好了，就如果我的网约车在某一个比较 core 的城市，比方说北京、上海，我一直在 lose share， 因为有什么 T3 有曹操、有神州专车，我一直在 lose share。OK，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就是，因为我是全国的生意，所以使得我有限的资源，虽然我的资源量是大，总量是大的，但是我要 allocate 到不同的 geo market。但是呢那有几个 market 呢就是专注某个地区，然后把那个地区打深打透。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呢，我到底是说我农村包围城市，我把其他地方做做好，然后来反过来包它，还是说我要高举高打北京上海，如果我输了，那这个中国这个 brand 我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你要判断是说，反正我们讲上海这个 market 在我整个 portfolio 里面它的重要性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回到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就是说对我这个现在的生意来说，我是要营收，我是要组织的规模，我还是要利润，我还是要市值，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就进而直接导致了说我这个 decision 可能它背后的 consideration 是什么。你比方说如果你真的是要 profit， 你真的是要 ROE 最大化，或者是你要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话，那这个东西肯定有一个 prioritization 的过程，就是我这么多的 portfolio，我这么多的 geo market， 我可能这么多的 channel， 我这么多业务线，那我肯定是选那个回报最高的。那你也要讲清楚，这个东西可能是短期我能看得到的回报，长期来看的话，那个东西做做好，就或者是你那个 losing share 的 market 做做好，可能更有价值。就我会觉得它不是一个 yes or no 的问题，
很怕做成了一个 case。
对，我也觉得做成一个三个 layer 的 case。
其实这题
三个 bucket，
感觉我们当时只是吐槽，就是或者是说饭后这种聊一聊嘛，就是说你发现客户他其实更擅长做 B， 但是他一直在深耕着 A， 你要不要告诉他，但是他让你解决的是 A 的问题，就类似于这样一个。
哦，这太好的问题。这其实我们上一个项目就有这种情况。就我想怎么样脱敏讲出来这个
没有，你刚才那个东西已经不脱敏了，就是怎么样 manager 这个客户的 out of scope
问题。哎，没有，那个很聪明。就我们那个其实是说我们会觉得我们客户没有想明白。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随便讲，我的客户是一个上游生产鞋的牌子，
真的好脱敏
啊。 OEM 就好了。然后他说现在要买 Nike，或者他现在要买一个 2C 的 brand， 然后来让我们评估它的价值，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最后我们发现他最看重这个东西的价值是说，通过我买了下游的那个生意来巩固我上游的生意。那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在 valuation 里面 justified， 因为那个东西最大的价值一定是对 2C consumer 的价值，无论是 brand， 无论是 channel，无论是 business， 巴拉巴拉。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客户压根就没有 2C 的 ambition，我就是想做 2B 的生意，我买一个 2C 的牌子也只是为了让我 2B 的生意做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直接的就 challenge 他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我们来看，这个 asset 本身一定是有价值的， 然后 market 一定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 2C 的 ambition， 那这个就完全是一个价格问题了。
嗯，
但是因为你没有 2C 的 ambition， 人家 2C 是强的，这就注定了 valuation 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 price， 就是你永远是不 buy in 的。那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就有点像你那个问题，就是他要做 B， 但其实他想解决的是 A。那反正我们那个立场就是我们直接告诉你、
嗯、
然后不对，然后最后结果我会觉得他们蛮歪了这件事情。
嗯，
有责任感的乙方。
对，有责任感的乙方
主要是为了想办法加个 face 2。
太真实了。哎，我们拉回来一点，在那个责任心的这个话题，就会有人有很多人是一种激励反馈的行为模式，就是如果我表现出了一种品质，我受到了比较好的良性反馈，那我会继续坚持这个品质。但是就责任心这个事情来讲，如果我坚持了一个责任心的东西，让我在这个工作场合上，一没有受到上司老板的认可，二我自己很累，那我可能就是会选择放弃，或者就选择走向极端去摸鱼之类的。那我就很疑惑，就是这个可能责任心跟摸鱼可能并不是一个能在一个层面上去比较的词，但是怎么样去平衡，就哪怕自己心里去平衡一下这个部分，就是也是有点像韩帕刚刚讲的，我什么东西应该认真做、
嗯、
什么东西应该不认真做的这个事情、
嗯、
就是可能会更加广泛一点的讨论场景在整个职场里、
嗯、
我怎么样，我是选择，大家都会说大家在职场上做的越来越久就变成老油条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可能是上面那个过程、
嗯、
就是我一个好的行为或者我认为好的一个责任心的表现并没有收到正向反馈，那我会选择做一个摸鱼的人。
嗯
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存在一个通行的，比方说就是有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有一个什么东西，一二三四我们就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个真的完全取决于每个人在这个公司或者在整个 career 里面的 ambition。
嗯，
就是我会觉得很难存在一件事情叫做我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不会被人看到。
嗯，
或者说我真的做了很多事情被人看到以后，上面人觉得无所谓。
嗯，
就是我觉得不太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还有的人选择你叫摸鱼也好，或者是只做分内事也好，或者只做那些自己 scope 里面的事情也好，是因为坦白讲他没有什么在职场方面没有什么，就没有特别强的 ambition 的。
嗯，
我的梦想，我的愿望是说让我家庭人大家一起生活得很愉快，我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培养好。那么你为什么要求我把我个人的责任心放到一个其实是在我身外的东西呢？
嗯，
对吧，这个其实不好讲的。那然后就是如果我真的会有非常强的 ambition 的话，就我的判断，只要你使力使对了，就是只要你花了 additional 的 effort， 这个 effort 一定是会被人看到且 value 的。但问题在于说你放到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也是放，你放到一些上重要的事情上面也是放，那么这个就完全取决于是说给定 budget 我都要去投进去，那么我要投到哪里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有 ambition，你应该在哪里多花 effort？
嗯，
就比方说举个例子好了，在我们咨询项目里面以后呢，也是你是可以判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嘛，就那些 key issue 是哪些，那些 hygiene factor 是哪些。那么我如果想要，比方说我今天想再多干两个小时，我一定会把那些我们本来做到 80% 的那些 key issue 试图再 push forward， 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 funding， 而不是说把这个 document 补的 VA 更好看，或者那些 hygiene factor 那些 case study、
嗯、
本来我觉得哎，三页 case study 不是很多，我再加两个 case 吧。
嗯，
这种东西你做出来其实、
嗯、
因为对上面人来说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重要。
对，
那么这个说白了就是你是一你是十，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看都没看。但是如果你在那个 key issue 上面你 push forward， ideally 还有一些跟原来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哇，那这个东西不要太加分我觉得。
嗯，那天讲那个责任心和摸鱼，我感觉你有责任心，就是你越有责任心，可能越少的时间就能够摸鱼，然后你越摸鱼呢，也不代表你没有责任心。
对，所以他们可能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事情，
嗯、是的。
就像韩帕说，他可能真的是一种选择。就是我可能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嗯、
第一个是我个人选择的问题，就我到底 愿不愿意把职场作为一个我深耕或者是我一个主要的战场、
嗯、
另外一个也确实是能力问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识别这个工作的重点在哪儿、
嗯、
以及我要不要放我更多的 additional effort 进去。
对
对，
就我之前感觉责任心比较像是执行力的一个 bucket，就是说我们可能做一件事能不能做下去、
嗯、
一方面就是害怕说能力有没有嘛，第二方面肯定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责任心。但像美丽姐刚刚提一个问题的前提，可能是假设说一个能力我们越做就是如果没有得到反馈可能就会不做了，但我三毛我怎么感觉责任心是你越做然后你得到的事情就越多，老板就越放心把事情交给你，那你做的就会越多。
嗯，是的、
嗯、
肯定是的，就是上面永远不会把一件事情交给又没能力又没态度的人。
对，
但是你既展你又展现了你有能力又展现了你有态度，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你还是 long term 一点去看，这件东西一定是对你有好处。
嗯，
我他哪怕短时间你没有 fast promote 没有这样没有那没有加薪没有怎么样的，我觉得总归是好的。
对，嗯，我这里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看到今日资本徐昕他分享的一个管理者的矩阵，他把员工按照横轴是他的个人能力，
嗯，
另外纵轴是他的价值观，对，分成了四个象限。那我分别来介绍一下四个象限是什么。那在右上最好的象限，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动物了，反正就是一个 star 明星，就是说他既有能力，他的价值观也对，也可以说态度对。然后在第二象限，就是那个 star 下面的一个象限是
白兔，没能力有态度。
没能力有没
能
力
有能力没态度，
有能力没态度
是横轴和纵轴咱们
那我没关系、
哎、你就四种好了、
啊、四种对、嗯、反正一个是没能力有能力但是没态度、
嗯、
就是那种勤勤恳恳的是小白兔，然后中间最下面最下象限就是没能力也没态度好像是狗之类的，然后最上面那个有态度但是有能力但是没价值观，他当时用的词是价值观，就是可能他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吃回扣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拿到的这个成绩，那这个好像是说是狐狸还不是什么，然后大概中间最中间的也是最多的是牛，然后这个牛它是容易在这四个中间去 transfer 的，它也有一些能力它也有一些价值观，那这时候呢就会看老板们他会更 prefer 去 promote 大白兔那个象限还是狐狸那个象限、
嗯、
就是你们可以想一下，就是相比于大白兔和狐狸哪一个对企业的经营来说是更有危害的，
没有价值观的，
就一个是没有价值观有能力的，另外一个是没能力但是有价值观就勤勤恳恳认真听话的、
嗯、
你觉得如果你们非得要就是站在一个企业家的角度，你觉得哪一个象限的人是最有危害的？当然 star 肯定是最好的、
嗯、
那个狗肯定也是最差，那是毋庸置疑的、嗯、就主要是第一和第三象限、第二和第四哪一个
就反正小白兔和老狐狸吧，
对，小白兔和老狐狸、
嗯、你先，我认真想，我很久之前就想过这个问题
我感觉小白兔的话，小白兔就是那个有能力但是有价值观但是没能力的，
对，就是那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很听话。
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对于企业来说你是可以去培养，就是花正向的力把它培养上去的，但对于狐狸的话它对企业的存在可能是一个风险点，
嗯，
就是说它有能力并且它没有价值观，你保不准它可能能利用到什么其他要是我选可能会选小白兔吧。
嗯，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第一个是说
还有 case by case
分类讨论，
第一个是说我在经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或者说我在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这是一个流水线的行业还是需要个人价值最大发挥的行业，这两个对应的就是炼油工人和咨询顾问。
嗯，
对，然后第二个是说、我要的是我企业的短期价值还是企业的长期价值。
嗯，
就是如果我这是长不要价值吧，短期效益和长期经营，如果我是一个，先说第一种情况，如果我是一个炼油工，就是石油行业，那毋庸置疑我一定选小白兔。
嗯，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流水线，尤其基层员工都是流水线，我无所谓你能力不能力，就不做就行了。但是呢，如果你不给我好好做，或者你给我偷油漏油，我很严重的。所以这种情况，不用想，一定是小狐狸。但是如果咨询顾问不太好，还得说我们自己。上世纪70年代华尔街的 broker 好了，
嗯，
如果是在做这个行业，想都不想想，我一定要互利。因为坦白讲，在这个行业里面呢，价值观可以 deprioritize， 但是没能力一定是不可以的。
嗯，
没能力意味着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个废物，是既定存在的 cost。
嗯，
但是有能力没有价值观呢，他一定会有 benefit， 他可能会有一点 risk，但那个 risk 不一定是 cost。
嗯，
你要想办法去 manage 那个东西。所以在这种行业里面，我一定会选那个狐狸。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到底是长期和短期。如果我只是为了短期的效益，可能我再做两年，这企业脱手了，我掏钱走了，我一定选会员狐狸，因为它能让我效短期的业绩效益表现最大化。
嗯，
走就走了嘛，你也不要有什么责任感了，大家都说很务实嘛。那如果是长期的话呢，我一定两边都不会丢，但是会把两边 combine 起来一起工作。
嗯，
就是一方面呢，因为有小白兔给狐狸拖后腿，所以狐狸想做一些 out of scope 的事情，他可能做起来没有那么顺。
拖后腿，
就是因为我想，比方说啊，我想贪污，我想收贿赂，小白兔说不行，你这事情不对的，你要搞一搞了。那搞着搞着搞着，这件事情就没做完，就弄不下去了。然后另一方面呢，狐狸的那些能力或什么的话，潜移默化的可能也会对小白兔有一些影响。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像 VJ 想的，这其实是我最一开始的答案，我想说我可以培养。我可以劝他们，人的本质最重要，我要正直，我要善良的人，能力什么都可以后面说。但我发现人不一定是真的可以培养的。
嗯，
就是他已
有故事了，
他已经二三十年过下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对，
你凭什么会认为你可以通过五六年时间把他大换样呢？
嗯，
是。
对，所以这一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为了激发大家的思考。刚刚对
韩帕非常 structured 的，
韩帕给他列出了就是四个象限，也给大家列出了四个象限啊，两那个象限的维度可以去分析。但是当时我可以分享一下许昕的答案，因为许昕他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创投企业嘛，今日资本，他可能觉得危害最大的是小白兔。为什么呢？他站在一个精神资本家，不是精神资本家，
他是
精神资本家。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小白兔这种类型，像首先有个预设的前提是他不可能有太多的质变了，但是你要付出比新人比其他任何一个象限更多的时间成本或者边际时间成本去来，如果你想要教育他，想要引导他，想要改变他，这是你对你个人经历的一个损耗，或者对你所在的公司经历的一个损耗。然后第二个点，他觉得因为中间有很多人是牛，就是一个处于既可以干活也然后也有一定能力的，他们其实会变的，就是看你这个公司会更 value 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这个公司更 value 那个小狐狸这样的人，大家可能都会说，哦，我业绩说话或者怎么样，那我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发挥我个人的能力，我会成为一个像狐狸那样的人，这样会实现一个业绩的大的提升。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企业里你发现，哦，好像老板并不看重个人能力，我只要安安稳稳兢兢业业的做好事情不出错，那他们就会全部的转向到小白兔。这样的话是对企业，如果尤其是一个追求短期业绩或者是韩帕说的那种企业的话，会是一个更大的损失。所以说他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他觉得小白兔是最有危害。还有第三个是他个人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企业在做一些人事的变动的时候，总是会存在一些可能心理上的，因为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嘛，你小白兔你真的会于心不忍，因为你开掉狐狸的话，你可能会说你做了什么越界的事情，但小白兔就是兢兢业业跟着你，人家也没出什么大错，但是你现在要把人家给裁掉的话，这对你最后续的一些人事的调节变动也是一个很大的 concern。所以说综合上面几点原因，他觉得在他那个位置上小白兔是最有危害的。
资本家。
我记得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 framework， 这个 matrix，好像不是，就是徐昕他讲过这个东西，但我忘了是京东还是阿里巴巴先提的这个概念了。
对，
但是哦，这个东西讲不讲是这一回事，实际他做了什么，就大家很开玩笑讲嘛，就阿里巴巴是一个很贯彻价值观的公司嘛。
对，
低批碰红线，低批没了；高批碰红线，红线没了。
对，
不就是哎，价值观这个东西，就什么叫价值观呢？就很简单，什么叫正直的人？对吧？就是有一帮社会伦理学家讨论这么多年都讨论不下来，你凭什么觉得你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能知道什么叫正直？ 那这就是我喜欢就是正直的，不喜欢就是不正直。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 vague 的。然后这个其实引申到正好我们可能时间不多，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讨论的有关责任感的话题，工作领域责任感的话题，受限于我们几个的工作环境，
对，
其实都是在一个小组织内部的责任感，是一个 even 你是一个 junior staff， 你也是有机会发光发热的这么一个环境去讲这个责任感。
嗯，
但是正好呢，我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大概就是一个营收可能做大概7-8年5000万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组织。
嗯，
我们就在聊他有一个 case， 我们反正待会儿再讲。就我发现在大组织和小组织里面责任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要去对待的东西，从管理层或者说从比较 senior 一点来说。所以现在引入一个小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常极端的来看，有两种组织，一种是小组织，像我们这种就是项目制，或者是说那种创意机构，就是个人的价值真的会被，
嗯，
就它的公司是一个杠杆效应，就是被把个人的价值个人能力打开放大的。然后另一种呢，其实就像刚刚说的那种有一点流水线的，或者大家更多做的是运营上面行政上面的职责，
体制内，嗯，
对，就 anyway 就都可以的，反正是那种。那我们刚刚讲的更多是小的，我们现在来讲那种大的。在这种大企业里面的管理流程里面，我一直觉得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希望每一个员工都像老板一样。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在这个企业里面，我们不应该讲，作为老板来说，我对一个员工的苛责永远不是说你没有做到什么事情是你没有责任感，你应该反思是因为我制度没有设好。就举个很实在的例子，就跟那个朋友聊的，他是一个做品牌的话，或者做零售的，他，你可以想象他们公司的最主要的业务环节有五个端口，第一个叫做工厂方，做生产的，第二个叫做采购，工厂是外面的工厂，不是他们组织内的，第二个叫采购，是他们组织内的，第三个叫商品管理，就是那个东西进来以后呢，我要去管库存啊，我要去分到不同的店啊，我要分到不同的渠道啊，这个也是他们组织内的，第三个呢叫做店铺，或者叫客服 whatever， 就是直接负责去或者销售，就直接负责去卖货的，直接负责跟 consumer 打交道的，第五端就是 consumer， 就是这是第五个最大的 stakeholder 嘛。他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有一批货有问题，消费者投诉了，那么消费者就找到店铺说你这个货有问题，你要给我返厂维修，店铺说好，然后店铺就找到了这个管商品的人说你这个有问题，你要跟工厂去讲，你要跟生产去讲，你要修，他说好，然后商品也接下来了，商品去跟那个生产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发回去搞就修维修嘛。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会发现这批货到了都没有出自己的库。
那什么
就是没有出自己的库，没有出自己的仓库。
哎，那消费者为什么会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哦，
啊，是需要维修的那批货，因为他有一批货都在这里，
哦，
消费者买了其中的一件，
哦，
说有问题给他退回来了，那我应该是把这批货都发给工厂让他退货或者让他重做巴拉巴拉。那现在发现商品也下了这个 request， 但这批货呢还在仓库里面，
大家会踢皮球。
最后我跟他讲，我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商品觉得我是一个 internal 的职责，我不需要跟工，就我既不需要跟消费者打交道，我也不需要跟工厂打交道，我只需要跟生产和销售打交道，所以我只是一个 internal 的职责，我向下收集反馈，向上反馈就 OK 了。但是生产觉得呢，这就是一个商品的责任，因为我只负责把货买回来，然后我确实要负责跟工厂打交道，但是你前提是你商品，因为商品还要管仓储嘛，你要把这批货给我发回去，我才能监控整个流程到哪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一个朋友直接告诉我，这些人没有责任感，这些人做事情怎么就这批货，就是坦白他的想法是说，我销售商品生产都应该去 monitor 这批货到哪了，因为这个跟我们三个都有关。但是在大组织里面呢，跟谁都有关就意味着跟谁都没关，
嗯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制度问题。
嗯，
所以就是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些中国的企业和一些比较成熟的就是科层制的管理方式的这种西方企业做对比的话，最大一个区别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人的作用被最小化了。
嗯，
就是从制度角度就把人的意志性压抑到了最低，就是大家都是有不同的，像我们刚刚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讲个人选择的问题嘛。
对，
假设有一天真的成了老板，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在企业里面没有什么 ambition 的，那这些人怎么办，就是你是要让他在这儿摸鱼， 你还把它开掉，换一些特别有 ambition 的人进来。就是如果你当组织变大了以后，你只能用制度，你用 OA 流程去限制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不要求你做 additional 的东西，但是在规定范围内的动作你必须要做到。
嗯，
你不做到以后再怎么样我们再说。所以这就是一个怎么讲，我会观察到的有一些，就是因为责任感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词嘛，就会有一些人就会对下面的人的那个责任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发现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更应该回答的问题，对于一些成熟组织或者大组织的假设，我们现在都是精神资本家，更应该回答的问题不是说我怎么样让我的员工更有责任感，或者说我的员工没有责任感我应该怎么办，而是应该想的是我如何设计到一套制度，既能惩罚那些没有责任感的人，又能奖励那些有责任感的人。
嗯，
这个其实是更主要的问题。
嗯，
所以我其实花了一段时间来想这个事情，还挺好玩的，就
是
在成熟组织里面怎么做激励。因为激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奖，一个是惩。
胡萝卜和大棒。
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
就像我前段时间也有在想嘛，我们那边就是一个企业，比如说上最终的毛利率是没有人去负责的，商品管商品的，采购也管采购。
是的。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
Exactly,
职责和考核的不同。
对啊对啊，就是很简单，直播卖货为什么这个东西，或者说电商带货吧，这个东西其实几年以前大家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人做，就是因为对于我某些 function 的人来说，我的 GMV 或者我的销售额销售量是最大的指标，那么我可以去减价，可以去快速卖出来。但对于我 finance 或者对于我生产来说，我要去控那个毛利率，你把你那上面的打下来了，就意味着我生产要想尽办法从钢蹦里面找钢蹦的那种抠那个成本，所以大家是有这个 conflict， 你搞不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责任感这个事情呢，坦白讲，就如果我去进行一个大企业的话，我不会对责任感有任何的期待。
嗯，
这就是算命了，这没人知道了。你员工有责任感我企业成了，员工没责任感我事业垮了，怎么可能呢？
嗯，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嗯，好，那韩爸给我们抛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可能会跳脱我们现在的执行层面去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你整个职业生涯，对，打开格局也是有帮助的。然后、
哦、
这里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写了篇文章，大家如果想要。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把那个公众号打在 show notes 里。然后如果大家对那个职场的动物那个象限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本书叫《职场动物生存手册》，其实是一个之前在贴吧还是什么网站上连载、
嗯、
对，那个它其实会把职场上的人大概分成八种还是十二种类型，不光是能力和价值观这两个维度，它里面的分析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刺耳，甚至有时候有点扎心，但是你可以知道资本家原来是这样子考虑问题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然后当然也可以去看一下韩爸公众号关于讲的激励那篇文章。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然后站在资本家的角度，能不能让四分之一成为一个臀部播客？
好，
我们现在在哪儿？
脚踝了，
脚踝。
我现在想在腰部，现在资本家一管就变成臀部了。